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藉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藉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在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而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直等到神之民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接下来一段正道的时间，今天为我们正道的是陈德修牧师，他的讲题是教会的福分同蒙拣选同得基业。请陈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在过去八个几月，我们用了主日的时间讲解了加拉太书六章的圣经。我们接下来大概有十个月的时间，我们会用十二次的讲道一起去看以弗所书。我自己怀着一个期待的心情去跟大家讲解以弗所书，我希望大家也都是怀着一个期待的心情去理解这本的书。我们每个主日我们都回来教会，但是教会是什么呢？教会的本质是什么事呢？以弗所书是被公认是讨论到教会最详细保罗的一卷的书信，所以接下来我们会去细心的看这卷的书信。在十九世纪的时候，大概十九世纪中的时候，有一个很出名的神学家，也都是一个的哲学家，叫做奇克果。相信读神学的读哲学的都认识这个人。这个奇克果他很聪明，他是丹麦人，他的作品很难明的，他是写一些很深奥的一些言语，用一些很深奥的思想去 写出他的书。但是有一次呢，他却是讲了一个很显浅的故事，每个人大概都听得懂的一个故事。他的故事是这样的，他说在某一个国家里面有一个很年轻很有为的王子，他要知道自己就来要 承受父王给他那个的身份，要做一国之君。所以呢他就很想物色一个有智慧有才华的一个的女子做他的皇后，一起去治理这个的国家。这一次呢他就出外公干的时候呢，就行过一个的乡村，就见到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是一个贫穷乡村里面的一个农家的一个的女子。他就很倾慕这个的女子，以后呢他就特别安排每一次呢都经过这条乡村，就发觉原来这个女子呢不单止年轻貌美，而且呢很勤劳，对小朋友也都很有爱心，于是慢慢呢就深深爱上了这个女子。他就想怎样可以将这个女子能够娶到过来做我的皇后呢，他可以下一道命令召他入宫，有哪个不敢跟从呢？王子命令召你入宫，但是他继续想的时间，他就觉得这样不是挺好，好像被逼，如果他真的肯嫁给我就是被逼的。所以有第二个方法，就是他可以带很多仆人，带很多的礼物，就去到这个乡村打锣打鼓去到呢，就求他嫁给我。但是他再想下去的时间，他就发觉这样都不是挺好，恐怕对方如果真是为了他的地位，为了他的钱财来嫁给他，那也都不是他的心想象。于是他想出第三个方法，他就脱下了他的朝服，王子的服装，他就穿上平民的衣服，就去到这个乡村里面，直情居住了在这个乡村里面，有两年的时间去慢慢认识这个少女，也都让这个少女去认识他。结果有情人终成眷属，这个少女渐渐看见这个王子对他的好感，于是呢渐渐爱上了他，就结了婚了。这个是一个什么故事呢？这个故事其实是一个福音的一个故事。那个王子当然就是耶稣基督，那个公主就是我们了，就是那个少女就是我们了。原来个故事的重要的意思，就是原来是先个王子选择了这个少女，然后等候这个少女去选择她，然后他们就终成眷属。这个福音的故事就是神仙选择我们，然后等候我们去选择他，于是我们成为得救的基督徒。讲到选择，我们每天都做很多的选择，有些选择是很急的，但是不是很重要的，例如他去到餐馆的时候，个企桌已经企在你前面了，你要叫菜，这个是很急的，人家要很忙的，但是不重要的，你叫错了餸至都不好吃，或者甚至你不吃。但是有些选择呢，就是不是那么急，但是很重要，好像信耶稣基督，你可以听清楚，你可以去研究清楚，你可以好像那个王子那样，你渐渐去选择他，但是却是很重要，是关乎我们将来那个生命那个的归属。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刚才所读的圣经，也都是讲到一个选择的一个的问题。以弗所书是保罗在成熟的时期写成一个的书信，也都是他晚年时候一个的书信。在他写成这本书信之前的大概十年里面，他已经写成了加拉太书、帖撒罗尼加前后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和罗马书。然后我们如果看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一节和第四章第一节呢，我们就看到保罗提到当时他正是为了他信仰的缘故，因为信耶稣基督的缘故呢，就被罗马政府捉了他去坐监的，所以就称为监狱书信之一。监狱书信呢有四卷，分别是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立比书和腓利门书，就是因为这四卷书呢保罗都有提到当时他是坐紧监。如果大家看这四卷书的时间，你就会发觉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很相似的，里面的内容呢是很接近的，不过哥罗西书呢就短很多， 簡要好多，所以一般解經家呢就相信哥羅西書是先寫成的，然後根據哥羅西書裏面的內容呢，保羅再加添上一些豐富的一些內容呢，於是完成了以弗所書。那個目的那個原因呢可能是很明顯的，因為呢以弗所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地區，一個城市，裏面的教會呢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教會，所以呢保羅特別注重這個教會，甚至注重到一個地步呢，他是派他的門徒叫做提摩太去那裡去牧養這個教會的。當時保羅寫以弗所書的目的，就是要在他被羅馬政府判刑之前，他不知道罗马政府要判他什么刑，可能是坐监，可能是死刑，什么都有可能。他就在罗马政府要判他刑之前呢，他将教会那个在神心意里面的计划要告诉以弗所的信徒去知道。研究圣经的人就告诉我们，以弗所书第一章一至二节呢是很简单的一个问安，开始的时间一个问安，是比其他书信呢更加简单，然后就进入第三节至到第十四节，而第三节至到十四节呢是一句单句来的。我们读中文呢你不会觉得的，但是如果你读希腊文的时间呢，你就看到原来呢它是一句的单句，全部有202个的希腊文字，竟然是一句句子来的，即是说呢里面的思想呢重重复复，有很复杂的思想，很复杂的句子的结构是写成的。所以呢对翻译圣经的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一句句子怎样翻译呢，怎样分段呢，怎样加标点符号呢，所以无论你读英文本的圣经，无论你读中文本的圣经，你都发觉好像很甩咳的。刚才主席跟我们读特别放慢了读的了已经，但是大家都可能发觉很甩咳的，但是感谢主，我们可以用一个方法去明白一下这个这么长的句子里面这么复杂的内容。那个主要的方法就是去注重它里面重复的字句。在解经学上面告诉我们听，如果在圣经里面有一些字句是重复的呢，它是很重要的，是代表着那段文字里面的主要中心的思想，所以作者呢特别要重复要提到。那今天我们那段经文有什么重复的一些思想呢，我们看到呢有四个起码呢重复的思想。第一个就是在基督里，总共出现了七次，这么短的圣经里面在基督里这四个字总共出现了七次，分别就是第三节，在基督里面神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然后第四节，在基督里面神拣选了我们，第五节，在基督里面我们得到儿女的名分，做神儿女的名分，不单止是李嘉诚的仔，做神的儿女那个的名分，第六节，在神的爱子里面，即是基督里，我们得着祂的恩典，然后第十节，到了神特定的时间里面，在基督里，天下天上地下都要同归于一，十六十一节，在他即是亦都是基督里，我们同得基业，即是得到遗产咁嘅意思，基业遗产咁嘅意思，然后喺第十二节，我哋喺基督里生活，对前途有盼望，一共出现咗七次，每一次出现你发觉咧都系连住一个福气嘅，在基督里点啊，然后后边咧写住一个嘅福气，而每一个福气其实都可以成为一个讲道嘅主题。所以难怪在英国有一个很出名的解经家讲道者叫做 Martin Lloyd Jones， 他呢用了两年的时间在他所牧养的教会就是讲以弗所书，就是说用了104次去讲以弗所书，我只能够够功力讲12次，所以呢 Martin Lloyd Jones
將他的講道集結合來呢，成為厚厚的一本書出版。我們今天沒可能這樣去做，但是如果我們詳細看一看第三節和第四節，我們就會發覺在基督裡我們得到的福氣究竟是什麼目的呢？有什麼目的呢？在基督裡神給我們一些福氣為了什麼呢？跟教會的使命有些什麼的關係呢？我們就會發覺第四節的下半節告訴我們，聽在基督裡我們得到屬靈的福氣，是使我們在他面前成為聖潔無有瑕疵。聖潔這個字很偉大，就是說你要做個聖人，做聖潔，當然有這樣的意思，但是這個不是主要的意思。聖潔主要的意思是與別不同的意思，分別為聖的意思，就是說跟其他的人的思想有些不同，有不同的表現，有不同的價值觀念。所以在觀念裡面讓我們看到，原來教會的本質就是教會是一班在基督裡的人，然後神盼望我們這班在基督裡的人，我們的思想觀念，我們的價值觀念，我們的處事的表現有一個不同的一個的表現。有時候我們覺得福音是一個外加的價值，這個是一個經濟學上面的一個名詞，叫做 value added。 我們知道英國有一種稅叫做 value added tax VAT， 相信加拿大都可能有些這樣的稅務，即是說是外加的，加給你的，令到你更加豐盛的，即是如果你是一些原料它經過一些改裝成為更貴重的一些產品等等。所以有些人如果这样看福音的时候，他就会觉得什么叫福音啊？就是在我们生命里面增加了一些平安，你信了耶稣有平安，心里面有安宁，然后呢有喜乐，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呢都有一种快乐在我们里面，那是一件好事，不过呢都是属于外加的一些价值。我们对朋友方面，我们参加了教会，认识了一些好的朋友，不单止是朋友，而且是正当的朋友，不是猪朋狗友。关于活动方面呢，我们在教会就有一些教会的活动，一些正当的一些的活动。如果我们这样去认识福音的时候，就错误了理解福音的重心。没错，这些都是福音所产生的副产品，或者是福音所产生的现象，但是却不是福音的本质。福音的本质就是要给我们一个与以前不同的一个生命，改变了我们生命那个的本质，使到我们的生命产生一个彻底的一个的改变。当我们以为福音是一个外加的现象的时候，我们就会说福音只不过是我在生命里面选购的其中一些的物品，正如我选购哪间学校，我在哪间学校毕业，我选在哪里去工作，令到我的生命更加成功，更加的丰盛。现在发觉耶稣基督有个福音都挺好，我又选埋他挤埋落我那个购物篮里面，我现在又更加丰盛了。如果我们这样理解的时间，我们就大大贬低了福音那个的功用。福音的功用是使到我们要过一个与别不同一个的生命。我们回到去在基督里这个题目，我们上一代的信徒他们祈祷的时间有一句说话他们常常都有提到的，上一代的信徒常常提到，主啊，我感谢你，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这个是大卫在旧约大概主前1000年以前的讲的一句的说话，很代表我们的心声。但是保罗在1000年后他在这里讲得更加的详细，就是我们得到的好处都是在基督里面得到的。这句说话不单止是对我们信主的人是真实， 不信耶稣的人呢，其实都是不信耶稣的人呢，亦都从耶稣基督那里得到一些我们叫做普遍的恩典。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那里讲到，神在基督里面常用他的权能命令托住万有。这个意思就是说，原来这个地球为什么会继续运转呢？宇宙为什么有一种能量继续在运行呢？生命为什么仍然有生命力继续发展呢？原来那个能力的来源呢，是上帝自己，他用他权能的命令去托住这个万有。如果他将他的命令收回的时间，我们发觉我们的宇宙呢，会跌入一个无秩序的一个状态里面，甚至呢失去了那个托住那个能力。所以在这个角度来看，从圣经这个角度来看，连未信主的人其实都是在基督里面得到基督的好处。在基督里的相反就是在世界里，原来这个世界有两种力量是操纵着人的命运或者人的生活。一种就是在基督里的力量，一种就是在世界里。在世界里是怎样呢？这个世界原来就是在各样的机缘巧合，各样的未知之数里面。所以我们通常我们说好彩不好彩啊，真的好彩咯，遇到这件事啊，真的不好彩咯，为什么这样发生。原来如果我们不是在基督里的时间，我们不是在上帝的恩典里面的时间，我们就活在世界那种的力量底下，一种好像无可抗拒的力量，一种是超越了我们那种的力量，就是机缘巧合的一种的力量，是没有把握的。对前面的道路你是不知道，你是没有说话可以讲的。但是另外一种就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有些什么不同呢？就是没错，我们信了耶稣，对前途一样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是上帝，所以我们是不知道的。下一分钟，下一个钟头，明天要发生什么事，不信主的人不知道，信耶稣的人一样不知道。但是两者有些什么的分别呢？个分别就是当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再不在机缘巧合的力量控制底下，我们就在神慈爱那个能力所托住的底下。听日发生什么事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很清楚知道的，就是神是掌管这个世界的，我的命运我的生命在他的手里面，所以我就得到平安。我一样是面对未知之数，但是我却是在基督里，不是在世界里面。所以但愿我们教会是什么呢？教会就是一班在基督里面的人，要活出一个与别不同的一个生命。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出现第二个重重复复的形容，就是预定，或者刚才我们所讲的拣选。第四节，神在创立世界以先，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第五节，神按着自己的旨意预定我们得儿子的名分。第九节，我们蒙受神的恩典是按着神所预定的美意。第十一节，神会按着我们自己，按着他自己的旨意预定我们，使我们得到基业。弟兄姊妹，讲到预定这个问题呢，是长久以来千几年以来都是引起激烈辩论的一个题目，也都有很多人呢就真的掌握不到的一个题目。有很多人就反对预定这回的事，因为他们觉得如果神预定一些人得救，反面过来即是他预定一些人不得救，那就很难接受。一个弟兄他曾经跟我这么讲，他说我向我的家人传福音，我向我的朋友传福音，我将信主的好处讲给他们听，亦都将不信主我们有一天要接受审判的后果是去讲给他们听。如果他们听了正面反面的，他们都决定他们不相信，然后他们承受不相信的结果， 即是神的审判，那我都可以接受，因为是讲得清楚明白，是他们的决定，然后他们选择这条道路，他们这个可以接受。但是如果那些神学家那些传道人告诉我是预定的，你的家人不信耶稣，因为神预定他不信的嘛，那些信的就是神预定他信，他说这个我接受不到，这个我很难很难接受。如果你告诉我我的家人呢 他最后他不得救，他去不到天堂，是神预定的， 我真的接受不到。所以有很多的神学家，很多的传道者就不得不为到预定这个问题究竟怎样解呢，要解给那些信徒听。咁其中一个嘅解释就係、是、当然佢话呢个係神嘅主权。我哋其实可以我以前都讲过呢个嘅比喻，可以透过我哋中国人去思想。我哋如果活喺清朝嘅时代或者明朝嘅时代，佢有一个皇帝嘅，你乾隆王又好，康熙王又好，佢对我哋係有绝对生杀之权。佢唔鍾意你觉得你嗰日愁眉苦面，我出巡嘅时间你浮眉苦面，杀杀杀，咁你一抗议佢话杀埋你九族，你系冇得投诉嘅，冇得投诉嘅，佢有个绝对嘅主权。你唯一嘅盼望就系、是、哎呀康熙啊乾隆啊，你系人民嘅父母嚟噶，你要爱人民啊，你要有慈爱有公义，唔好轻易发嬲。我哋唯一嘅盼望就係咁喎，佢做唔做到係佢嘅皇帝佢自己嘅品格。当然我哋发觉神连皇帝都有呢个权，上帝点解冇呢个权呢？上帝皇帝都係佢做出嚟㗎，点解佢冇呢个权呢？只不过我哋就希望啊上帝啊，你有公义有慈爱，唔好轻易发怒，有公平。圣经话俾我哋听，上帝果然系一个咁嘅上帝，所以佢系有权做预定呢件事。只不过佢嘅预定咧，我哋应该有一个信心，就系佢系公平嘅，佢系出于慈爱嘅心嘅。咁有啲人话啊，都仍然好难接受。理论上接受到系咪？皇帝杀我都要噶啦，系咪？上帝要对付我，冇得 A 噶，都系要咁嘅。不过理性上面都是仲接受唔到嘛，所以呢有啲神学家就有另外一个解释，佢嘅解释咧就话预定嘅意思咧就系、是、预定嘅方法，唔系预定边个唔得噶，边个落地狱冇唔好咁预定，预定嘅方法，个方法咧就系、是、你信耶稣你可以升天堂，你唔信耶稣嘅时候咧啊。将来就审判的时间呢，你就会通过不到的审判，于是你就去不到天堂了、啊、所以预定那个方法而已，没有预定那个人呢去哪里的、啊、这个呢就多些人去接受到、啊、然后有些、解经家呢他就加上一个，他说因为神是全知的嘛，所以他在时间以外，他看回时间的时间、啊、无论是过去现在将来，他已经一眼看到了，因为他是全知，所以他已经知道哪个会选择信耶稣，所以预定的意思就是基于他的先知的能力知道，所以这样叫做预定。讲了很多的意见，仍然有很多不同的版本，仍然是不断的辩论，所以有很多神学家都 搞不清这个问题，神学生也都搞不清这个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如果对预定这个问题仍然未搞清楚，你不是孤单的，因为很多人还是继续研究这个问题，继续去尝试去理解这个问题。不过如果因为我们不完全明白预定论这个问题，而我们不相信有神预先选择一样嘢，我哋就失去咗好多嘅福气啦。原来圣经话俾我哋听，喺创世以前，神已经拣选咗我哋。里边嗰个嘅意思系乜嘢嘢咧？系要我哋知道我哋嘅得救唔系偶然嘅事嚟嘅。即是说哦，啱啱咁好喎，撞正喎，一撞正有个牧师传我重福音，哎呀得救啦咁样。其实唔系。 原来神创世以先已经一路安排好多嘅环境喺你嘅周围，好多嘅人向你传福音，慢慢嘅引导你，又发生一件好奇妙嘅事，令到你觉得原来真系有神，原来咧真系耶稣基督系爱我，原来是这样样的。神用了很多的功夫，就是好像刚才我们讲过的故事那样，那个王子他用两年的时间，他活在那个乡村里面，然后等那个少女慢慢的爱上他，然后这样才跟他去结合的。同样的一个给我们有一种感恩的一种的态度，神的预定是给我们一种感恩的一个的态度。神选择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些什么好，有些人说他当然信耶稣啦，他那么纯良，那个当然不信啦，他那么残暴。其实不是因为我们有些什么的好处，因为从创世以先我们都未出世，我们都未表现出我们是纯良或者是听话或者是什么，神已经拣选了我们。他不是说 你信不信我钉十字架，你信我就钉了很痛的，你不信我就悭回了很痛的，他不是这样，他已经钉了在十字架上面，信不信是你的选择，但是他已付出他自己那个的拣选或者他的预定在那里去等候我们。当我们在神里面，由于神的预定，我们得到基业，圣经说我们得到十一节，得到产业。在原文里面，基业这个字呢其实是后裔的意思，后裔。不过呢，因为后裔就好自然领受到遗产啦，领受到财产，所以呢中文圣经就将它翻译为基业。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常常忽略的一个的道理。有一个很出名的讲道的人叫做麦基牧师 Vernon McGee， 他有些南方的口音的，现在你听基督教电台他就还是播他那些，他已经回了天家了，但是经常都重播他的解经讲道，他就将新约呢由头到尾 都讲解了，一个很出名的讲员。有一次呢 他有一个故事，他就去到芝加哥那里讲道，全美国都邀请他去讲的了。他就去到芝加哥呢，他就买了一张本地报纸去看，因为他深深相信基督徒呢应该拎住两样东西，右手拎住圣经，你要读圣经，但是你常常读圣经呢，你就是一个自闭症，所以呢你一定呢就要看埋新闻，洗埋报纸，所以呢你先至将圣经点样同日常嘅生活去用出嚟，咁先至係一个活嘅基督徒。所以佢自己呢就去到呢就买张报纸，睇我嚟芝加哥讲道，但係芝加哥发生咩事呢，所以呢佢就买张芝加哥嘅报纸啦去睇。咁喺报纸里面呢佢就睇咗好有趣嘅新闻喎。个内容呢就係有个律师行就请咗十个人，就要在芝加哥的贫民区呢找一个叫做沃家的一个人， Walker， Mr. Walker。 这个沃家呢究竟什么人呢？原来他是一个英国人，来自一个英国很富有的家庭，牛津大学毕业，但是他性格我行我素，所以呢他就跟父亲反目，闹翻了他呢，一气之下他就走了来美国，离开了英国，生活呢就渐渐老倒了，因为他英国读书在美国又格格不入样。那就在芝加哥的贫民区那里就失了踪迹，人家都不知道他是怎样。后来他父亲呢就临死的时间呢，他父亲就血浓于水，因为他闹交的时间他父亲都很漏，但是血浓于水，他的父亲就说虽然闹翻了，但是我的财产都应该是给我这个仔，得一粒仔都是给他，所以呢就将他当时遗产800万，很多钱，800万，大概800万的美金，就指明去给他，但是呢就要请他的遗产执行人，他的律师呢就一定要找回他出来，所以这个律师呢就化散人去找他，结果呢是找不到。一年之后呢，这个麦基牧师就又去芝加哥讲道，他就用回这个例子呢 就讲到咧，基督徒咧，原来有阵时我哋已经系有800万遗产等住我哋嘅，但系好似霍家先生咁，仍然喺贫民窟里边咧，就仍然喺嗰度，唔知道自己原来有咁丰富嘅遗产。佢话基督徒就系咁可怜啦，有阵时。咁佢讲完道嘅时候咧，就有一个女士啊，喺佢去到佢嘅前边，就同佢讲：，牧师啊，我知道霍家喺边度啊，揾到啦。咁呢个麦基牧师话揾到啦，咁佢咪发达咯？咁啊，好可惜啊，揾到个尸体啫。喺芝加哥呢个咁寒冷嘅一个嘅城市里边，佢露宿，佢就冻死咗。当呢个麦基牧师佢听到呢个消息嘅时间，佢再一次好感叹，佢话系啦，好多基督徒就好似麦家先生一样，虽然已经得到丰富嘅遗产，但是我们却活得好像一个穷人一样，我们仍然是很忧愁，仍然是对前途呢 有一种的没把握的感觉，仍然呢是很轻易就发怒，很轻易就很紧张。他说我们不知道原来耶稣基督在基督里面我们已经有丰富的财产，但是为什么我们容许自己活得好像一个穷人一样呢？第三个重复的句子啊，呢度俾我哋睇到嘅就系恩典。第六节嗰度讲到，我哋得着名字儿子嘅名分系因为神嘅恩典。第七节，我哋嘅罪得赦免系按住神丰富嘅恩典。第八节，神用诸般嘅智慧同聪明赐俾我哋恩典。呢一句子咧就有现代嘅翻译咧，根据最新嘅研究咧就翻译咧，个意思咧好似啱啱调转咁样样。呢个最新解经家话俾我哋听，应该嘅翻译咧就系神以佢嘅恩典俾我哋各样嘅智慧同埋聪明咁嘅意思。究竟恩典系乜嘢嘢咧？有啲人咧为恩典做一个定义，就系免费嘅。不需要代价的，例如我们去到一个新的地方得到人的招待，我下个礼拜我要去伦敦了，那就有一个旧的第三堂的弟兄就会招呼我去他家住两晚，那这个是真是恩典，因为人生路不熟得到他招呼当然有住，可能都请我吃东西，恩典。有些人说当你病了的时候，人家知道你煮不了饭了，你就发觉门口呢有两盒餸在这里，有一兜饭在这里，原来他们已经煮好了挤在你的门口，你打开门拿了就可以吃，这个就是恩典。有些人说不是恩典这样还未够，恩典是不配得的，不单止是免费，不单止不付代价，是不配得的。因为有些东西可能是你配得的，我以前帮助那个弟兄，我又招呼过他，现在我去伦敦他就招呼回我咯，我以前病的时候我去探他，我又煮过东西给他吃，现在到我病了他又煮东西给我吃，是配得的。但是恩典是不配得的，根本你不配得。有一个故事就讲到16世纪伊丽莎白女王一世，我们现在的是伊丽莎白二世，伊丽莎白一世是16世纪的人物，当时刚刚是宗教改革的时代，所以英国的政坛是很不稳定的，因为那些人选择是归基督教那边呢，还归天主教那边呢，咁在一个动荡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呢要过了百几年呢才稳定下来。当时呢就伊丽莎白女王呢就是选择去基督教那边的，咁所以呢有些人呢就想去暗杀他，有一个女士呢就我们不要这样的皇帝，要回复回以前那个时代。於是呢就女扮男装，因为历史事实来的，女扮男装呢就应征做宫廷的工人，就混了进去呢，就想着呢就要混入女王的睡房里面，就夜晚出来呢就刺杀她。但是她不知道一件事实，原来呢当时呢早有预备的了，王家卫军呢就知道女王要入哪个房呢，王家卫军先入去的，守一大轮没事了，女王可以入来，所以一入去守的时间就在衣物间就守出这个女人和她藏住那把的短剑，拉到女王面前呢死路一条。那这个女人知道自己死定了，于是呢就求女王，女王开恩啊，我知错了， 这个女王呢就对他讲，他说我开恩给你，我给恩典你，你用什么报答回我呢？当时这个刺杀的女人呢，她就其实对女王的不满还未完全消失的，所以她就 不屑答应我要怎样报答回你。她就说，女王啊，如果你有条件的恩典就不是恩典了。啊，这个伊丽莎白女王打了一突，哇，这个女人竟然这样向我讲嘢，但是大庭广众里面呢，她又要表现出一个心胸，好，我无条件释放你。历史学家告诉我们，以后这个暗杀她的女人成为她最忠实的仆人，就是因为这件事去感动了她，成为她最忠实的仆人。今日恩典的意思是无条件的。如果想起我们跟神 的关系，就是我们有没有因为这个恩典，我们成为神一个忠实的一个仆人呢？第四方面，第四个的形容重复出现的，就是长一点了，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第五至到第六节，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是要使他，即是神的荣耀得着称赞。十二节，神希望他的荣耀在我们这班基督里面首先有盼望的人的身上得到称赞。第十四节，圣灵临到我们是要作我们得救的确据，为了是要使神的荣耀得着称赞。有些人呢就想到，哇，要赞美神啊，要歌颂神 有点无管动、有少少肉麻的感觉。因为以前我们见过歌颂最高领导人或者一些国家的领导人的时间呢，那种歌功颂德那种的情况呢，令到我们觉得今日企翻后一步睇一睇，啊，真係有啲肉麻嘅感觉。呢个上帝，上帝都要我哋歌颂咁样，佢咪拥有一切。我哋歌颂唔能够增加佢乜嘢，我哋唔赞美佢又唔能够减少佢乜嘢嘢。这个讲法都好有理由，但係我通常嘅理解就係，冇错，我哋对歌颂呢係比我哋以前对一啲拍马屁嘅人呢，令到我哋觉得呢个观念呢有少少唔自在。但是如果 你见过落日晚霞那种美景，或者太阳出来上凤凰山，你 看太阳出来那种美景，你心里面发出一种哇好靓啊，哇，你那种是赞美啊，你是赞美这个，哇，原来真的这么靓啊，落日是这么靓啊，太阳出来这么靓啊，完全没有拍马屁的味道。有哪个说你见到落日晚霞赞美的时候你拍紧马屁？冇嘅。同样，当我哋其实当我哋赞美神就系咁样，即系唔系话啊歌功啊，你天上两个太阳，一个系呢个太阳，一个系嗰个太阳，唔系嗰种拍马屁式嘅一啲嘅赞美。至于话神乜都有，唔需要我哋，这个亦都唔合圣经，只不过系一路逻辑嘅一个讲法。圣经嘅讲法系乜嘢嘢呢？圣经讲俾我哋听，当我哋决志之后，我哋嘅行为得到改变，神就得到荣耀。另外一方面，当我哋有感恩嘅行动，我哋唱出赞美嘅诗歌嘅时间，神会开心，神会系喜悦嘅。所以我哋喺基督里面，神是会得荣耀的。我们崇拜赞美他的时间，神是会得到喜悦的。当我们见到信徒有改变的时间，神是得到荣耀的。但愿这个就是成为我们教会的一个目的。究竟教会是一回什么事呢？让我们联起后先四个重复的词句，我们就会发觉今日我哋读嘅圣经主题出咗嚟啦，连起佢就系，原来教会就系一班人在基督里得到神嘅恩典，好叫佢嘅荣耀得到称赞。但愿我哋存住一个感恩嘅心，弟兄姊妹，我哋努力嘅侍奉佢，我哋过一个分别为圣的一个的生活，然后建立起一个分别为圣的教会。你一起低头，我们祈祷。
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哋，我哋睇福音再唔系一个附加品，我哋睇福音系一个改变我哋生命嘅一个嘅本质。求你帮助我哋成为一个能够使你嘅名字得到荣耀嘅人。我哋咁样祈祷，奉靠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让我哋一同起立，唱主与我同在，去回应刚才的信息。愿意我们的生命真的能够交在神里面。